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哈，因为我们讲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观，因为我们很希望能够回到圣经上来哈。我想不光是基督徒，基督教中间有很多婚姻的讲座，这个世界上外邦人有很多很多婚姻的讲座，很多教育博士、心理博士、各方面的家庭专家、咨询专家那是远远超过今天我们在这里专业知识上我们所能给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却要回到圣经上来，因为婚姻是神设计的，是神设立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根本的东西哈，来圣经上看神对婚姻的命定，神对夫妻角色该有的这个该扮演的角色跟责任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去舍本逐末啊，我们去学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你会发现听到最后你自己都不想听了，因为你知道你都懂。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听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哎呀，听了有什么用呢？我们另外那一半不肯改就是不肯改。那你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没有回到圣经的根本上来哈。所以我一方面我自己跟于师母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不配讲这个题目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又是很认真的、很 sincere 的觉得这个题目太重要。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上来，不然的话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你要发现世界上本身已经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压力很多很苦恼的事情。那如果回到家了，家都不能够成为家哈，不能够成为我享受、成为我快乐、成为我力量复原的地方回到家还要有一场征战要去面对还有一些这个很困难的关系要去解决，那就是你会觉得真的是主早点来最好，真的哈。所以我说会羡慕主来的一些是倾心爱主的，一些就是想不开的人哈，活不下去了真的，你就觉得去见主真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圣经上来，我们一起来看哈。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世代对于婚姻上的一些的威胁和谎言，那我们比较是从一个消极的角度去看婚姻的威胁，那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的如果你不认识周围有危险或是有陷阱或是一些人常常犯的错误的话，那我们很自然的就是重蹈覆辙我们所犯的错、所吃的苦头跟前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环境有一个了解，然后对我们所处的世代它的邪恶，上次我讲的十个点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再去重复了。可是当我们讲完那么多可怕的东西的时候，我想我们至少在主的面前要有的态度那一个呢，圣经上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代，所以你决定不能够随波逐流，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世界上是有一个 pattern 的。什么叫做 pattern？ 我想我们做电脑做看衣服都知道，那个 pattern 它就是重复的出现，重复的出现，它 everywhere 都是同样的 pattern。 那同样的就是世界的 pattern， 就是人怎么过生活，现在外遇普遍，犯罪这个到处都是，堕胎没有关系，谢谢。所以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那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够要效法这个世界。那第二个呢，保罗劝我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世代不是，这彼得劝我们的他劝我们要脱离，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很认真存着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时间很短的今生时间真的很短你跟永恒相比今生真短那在今生里面花时间最多的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所以你们两个人怎么样子能够携手合作不是只是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是这一个短短的今生就带进了我们整个永世的结局跟价值 所以夫妻两个人如果不能够携手同心，彼此在主面前相爱，一同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而且让神那个永远的旨意跟我的家是发生关系的哈，我们在里面能够活出神要我们的，那我们真的是很亏欠对方啊。我决定知道我将来到天上，我会对自己这一生有很多的机会浪费了，我会觉得很懊悔很遗憾啊。那第二个我会最亏欠的决定就是我所爱的人啊，念慈啦，孩子啦，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会觉得我如果早知道勇士是这个样子，虽然我自己已经想了很多勇士是什么样，可是我会知道说如果勇士这么荣耀的话，我当初一定会更怎么样更怎么样，真的啊。所以我就希望说我们今天趁着还有今天，主把今天留给我们，把生命留给我们，让我们夫妻的关系都还存在的时候，你决定不要降服，不要投降于你自己认为不幸福的婚姻哈，那这是仇敌给我们的谎言啊，这是我们的未得之地，这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们要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它啊。所以不要随从这个世代的这个潮流，觉得不合就分嘛啊，反正何必强迫在一起呢，对不对啊？或者这个世代就觉得这个家是家，我外面是有外面的朋友啊，我有所谓的 soulmate 啊，这个都是错误的观念，而且非常邪恶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小心啊。那今天我们来讲正面的哈，就是婚姻中里面这个最宝贝的关系，就是我们不光只是在这里婚姻里面只是在解决问题哈，你会发现很多人刚刚开始的时候很甜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夫妻之间很少花时间力量在正面上的，反而很多时候是花时间在解决问题啊，孩子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夫妻性格的问题啊，外遇的问题，或是一些其他这个观念上的问题，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解决问题啊。那不是说解决问题不重要，但是我们决定不能舍本逐末，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回到根啊。所以我上次举的例子就是，你天天去打蜘蛛网啊，扫蜘蛛网没有用的，你要把蜘蛛打死啊就好了。你天天扫蜘蛛网，扫完了它又结，扫完了它又结，一个问题完又一个问题。可是当你解决那个真正的 root 的时候，那个 root problem 啊，那个真正根的问题，你就发现，诶，感谢主，带来的是一个啊，原来没有想到的结果。这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啊，要有一个正面的盼望跟信心哈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在讲之前呢，先列的三节的圣经，这是我们很熟的。我们讲这个殷勤耕耘，欢呼收割的时候，那一年我特别讲到这个人生耕种两个最重要的原则啊，还先不是这个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啊，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管鼓励你读书赚钱，都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哈。啊，我们基督徒要先 wait， 要慢一点，要先解决你到底在种什么，再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哈。所以我们有两个最重要耕种的原则啊，一个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前后文我就不用了哈。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讲台也讲了哈，我们今天收的常常是过去种的，而你今天种的又是你不久以后你要收的，所以你如果希望将来能够收更好的，你今天就要先那么种，先不要天天埋怨说我为什么今天在收这个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态度要被神转过来啊，决定不让我的损失伤害继续 go on 啊，让我所有婚姻的破坏啊，这个人生里面的这些不满足痛苦，让它止于今天。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开始到谷底了，要往上走啊！每一个今天都是用来要向上去的啊，不能够再继续往下去。不管你今天的婚姻多糟，你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怎么样，让它停在这啊。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靠着主好好的撒种啊，你种的是宽恕，你收来的就是这个啊安息啊，你种的是公义，你收来的就是平安啊，你种的是感恩，你自己收的就是喜乐，看我们怎么种啊。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啊。这个当然这两节圣经上用的时候都是跟奉献有关的哈，但是我想我们决定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应用到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啊。你看我糊涂了，把这个当着麦克风老了那另外我引用 AB Simpson 的一句话，他说爱的能力来自于神，爱的心愿来自于我们。那这句话我们常常可以引用，就 带别的，例如说得胜的力量来自于神，但是得胜的心愿来自于我们，所以这个心愿是我们别人不能给我们的，你自己要有。你愿不愿意在主的面前让婚姻带来转机？你愿不愿意在主的面前能够脱离你到目前为止婚姻带给你的结果？你希望回到神给我们的婚姻的结局和命定的祝福里面，这个心愿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有的，而且这个心愿越强就帮助我们底下的恢复越快越有效越能够在主的面前早一点享受所以爱的能力来自于神，爱的心愿来自于我们所以你不要说不可能，你说不可能就表示你这个 desire 已经没有了这个 desire 这个意愿这个愿意是神不能强迫我们的，这是我们自己要有的。好，那我们底下就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那其实呢你们如果上过爱的上行诗就知道了我们没有改变其实圣经上叫一个婚姻幸福的东西那个原则always 都是很简单的今天人可以有不同的婚姻专家，不同的心理学，不同的这个data 资料讲法这个例子，去让这个婚姻讲座好像这个到处都很卖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很谦卑很直接的回到这三个点。如果你这三个点没有学好，你去学习怎么送花呀，怎么样子点蜡烛啦，我跟你说那都是外面的没有用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三个所谓的维他命 C 昨天我们去聚会的路上这个是 Alan 在发维他命 C 有人说他每天吃一颗， Alan 说他吃两颗，那我说婚姻上要吃三颗三个维他命 C 中文英文的翻译不见得直接 match， 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了解，第一个就讲到主居首位，第二个讲舍己，第三个讲真实的爱。你会说哎呀拜托啊与弟兄你又是讲这个，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要问你那到底在这三个我们过关没有？如果没有过关，那就难怪今天婚姻还是出问题。如果在这三个你都觉得你都做了还没有解决，我跟你说我可以陪你早点去见主，去问他为什么。真的吗？为什么？为什么你的话不 work？那怎么这三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事情讲到 Christ Center， 主居首位，基督是中心那我想这个图我不晓得你们看得清不清楚，看得到吗？所以不需要关灯是不是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丈夫妻子神到底这个关系我们是怎么摆如果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你们两个人都是向神远离的话，向外走的话，夫妻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疏远。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都是向着神去的话，你们的关系就是越来越近。所以箴言上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那不是光讲姊妹我们夫妻两个都一样，如果你真是一个智慧人的话，你第一件事情要求的就是要求我们两个彼此都要爱神。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把你弟兄放到教会里面来爱主来侍奉主是破坏家庭，我跟你讲这是这个世代里面人生活不正常结果出来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错误的教导。你如果不让主居首位，你们夫妻之间你不可能，或是说你就算有了也是没有保障的你不容易有真正的合一，你不容易有真正的亲密，不容易有真正在主里面的那个和谐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因为你只要远离神，你们中间的距离一定越来越远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如果你的姊妹爱主要让她去爱主，你的弟兄爱主要让她去爱主，那她如果爱的失去平衡，你放心我们会帮忙平衡的。但是你自己要在主人面前要学习我们要真正属灵。那今天有很多人打着属灵的名号把教会当作自己的避难所，对不对这个就跟太太说，我今天晚上要去侍奉，我今天要去参加上课，我今天要去干嘛，那么因为她不想留在家里面，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说的是真正爱主的他是真正在主的面前愿意追求主，愿意认识主，真的是爱神爱神的家，我跟你说他决定一定带下来的结果只会跟你的关系更好。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哈，只是没有时间。那这是讲到主居首位。那你现在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你说我很希望另外一半爱主啊，那他不爱主怎么办啊？或者是我们在中国常常碰到的问题啊，这个太太信主或先生信主，可是另外一半不信主啊，连叫他去聚会也不去哈，甚至不准我们去聚会哈。那碰到这样子的另外一半怎么办？那这个其实要谈下去也是蛮多的，我只很简短的提一下下就是了啊，这不是我们这堂课的重点哈。那第一个呢，你先不要灰心 ，never give up。圣经上既然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哈。那至少这是在正面上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一个应许，所以你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这是丘吉尔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never give up， 永远不要灰心，永远不要放弃。啊，你不管已经刺了多少年了，多久了，耶利哥城已经绕了多少圈了，你别担心，早晚有一天耶利哥城要倒。啊，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啊。那第二个呢？第二件事情，在外面不强求，在里面不妥协。听得懂哈？国豪重复一遍。怎么有这么多助手啊？这个。外面不强求，里面不妥协，请你们记得这句话。很多先生或者太太不肯来聚会，就是因为另外一半在那边天天叨他，你为什么不聚会，你为什么不读经，你为什么不什么，从早叨到晚，叨到最后他为着跟你顶嘴跟你斗气，他不读了。外面决定不强求，但是里面不妥协，他不肯灵修，你天天骂他，你想他坐到桌上就会遇见主？哎呦，怎么又在吃？就会被圣灵充满吗？你说你给我进去坐进去一个钟头，你去祷告神，你觉得他会遇见主吗？我不知道上网跑到哪里去了啊！弟兄姊妹，外面不强求啊，他不肯奉献，这就是很多家碰到的问题。哦，我的先生就是不肯奉献，哎，我的太太不肯奉献。你逼着他去奉献，他可能就跟你吵了，啊，什么事情都跟你吵。你外面不强求，但是里面不妥协。你到了主的面前去，就不是这么温顺的了。你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你说主，我不准我的弟兄这个样子。钱是你给的，恩典是你给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着你，这样子的小气，不认识你，舍不得给你。主，我不许他这个样子。你在主面前迫切祷告，流泪为他祷告。你现在不肯来教会，不肯读经，你在他面前你少说话，你不用去强求，你可以跟他沟通啦，不是说不能沟通，你可以鼓励他呀，你可以劝他呀，但是你决定不是强求，不是打骂责罚一起来，好，没有用的。好，你但是你退到主面前的时候，你里面绝不妥协，而且越刚强越好。你说主，我决定不让我的弟兄这样子过生活，我求你帮助他。再讲一遍哈，外面不强求，里面不妥协啊。第三个啊，我们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智慧，让我们可以活出见证来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哈，你会说，哎呀，余弟兄，你又来了，你又给我们压力了。这是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讲的哈，他说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些美好的德性品德这些见证，他说就算有不信从的丈夫啊，他也会因为我们这些的品性被感化过来。那我再说哈，虽然圣经上写的好像是对姊妹写的，但是对夫妻都是共同适用的。啊，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一个真正从主面前因为爱主而得到的祝福，得到的喜乐，得到的成熟，得到的健康，得到的气质，我跟你讲都会吸引你的另外一半，会说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你外面强求强搭强吵没有用的哈，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你要学习让主居首位，不要妥协。所以在家里面如果有不信主不爱主的另外一半，先不要灰心，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丢到对方去，我们到主的面前开始面对他，靠着主的恩典来胜过哈。那这是讲到这个 Christ Center。 那另外呢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主居首位的事情上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家到底听谁的哈。爱的上行诗哈，我们爱的上行诗的时候，因为时间我有比较多堂课，所以呢还有一些声效哈，那啪一下一个玻璃打碎的声音哈，背景，然后夫妻吵架，小孩在旁边哭， 啊，那个妻子天生比较矮一点，还搬个椅子，对不对？啊，就奋发图强，我一定要争回这个地位来。你然后呢，两个在那里吵，上面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底下在吵 Who is the boss？ 到底你该听我的还是我该听你的？啊，你不要小看那个小家伙，现代的家庭。真正的主的还不是那两个指着手骂的，是坐在地上哭的那个家伙，对不对？三个人，你家有三个，就三个人在争谁是主；你家有五个人，就有五个人在争谁是主，该谁听谁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哈，不要去争，争让基督是主的时候，这个家整个家是有次序的，是和谐的，是亲密的。好，那大男人主义跟女权至上都是世界的东西，好，你千万不要抓着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要妻子什么都听你的。我一再跟弟兄姊妹讲，啊，你什么时候读以弗所书去替你另外一半读，或是只要求另外一半要活出来，我跟你说，你的婚姻不可能达到被神祝福的境界。你必须好好读好自己的这一部分。弟兄就是专心全心真心体贴的爱你的妻子，其他不要管，他顺不顺服你不要管。你说你看他那副德性，我怎么爱他嘛？那你也要想，太太一样会有同样的问题，你看他那副德性我怎么顺服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专心读好你自己的那一部分，专心自己在自己的那一部分，求神改变我，求神让我活出来。好，你把剩下的事情交给主，你会发现主真的是做很奇妙的事情。所以男人大男人主义，我以前以为是只有台湾来的，现在听说中国的弟兄姊妹也有人讲说中国大陆的也是大男人主义，是吗？都不讲，只有姊妹讲。当然有，我决定相信有，但是这个大男人你大到哪嘛？你已经不过几十年啊，那主这么大的都还谦卑洗脚啊，我们算老几，对不对？没有什么好大男人的。那女权至上今天也是一样啊，在这里争过度的争啊，就是因为你争个老半天，其实你失去了丈夫对你的疼爱。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讲到啊，他用很重的话，我还记得他讲到的那个表情，那个愤怒哈，我不晓得他的家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经历哈。他说他看见那个姊妹哈，在那里吼大叫骂那个先生的时候，他是觉得这是女人最丑陋的时刻。哇，他讲话的时候真的很激动啊。他说他实在看不了一个姊妹哈，那样大喊大叫骂先生，骂的这个狗血喷头的那个样子。他说这是女人最丑陋的时刻。他说神造的女人绝对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不是很赞同他这么说了哈，那。因为很多时候弟兄真的该骂，对不对？没有，我自己是弟兄，我又不是姊妹啊。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弟兄真的要该骂，骂才醒得过来，骂才知道自己错，知道自己出问题。但是呢，他这样子愤怒的表达他自己的一些真理的看法呢，他也说出了一些的点哈，就是姊妹们在你愤怒发表的时候，其实真的破坏了神造女人很重要的一个强点，一个最有力可以折服你先生的点，你正好把它误用了。女人要折服男人，决定是长久温柔顺服的心，这是圣经上说，不是我说的。你可以在外面摔盘子骂哭叫，让他听了一下话哈，但是呢，你这样子强迫他去做什么事情，其实失去了做丈夫的对姊妹的疼爱，因为他把你当做一个强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里面是因为他不负责任啊，他不管事情，他犯错，心里面受伤，我们是在愤怒的发表。但是其实好就是怎么讲，非常可惜，就是在这个愤怒压压压压到一天突然发出来的时候，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恶化问题。那所以我还是觉得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学习在主的面前不要去争所谓的女权啊。那女人最有力的权柄决定是在主的面前存着温柔顺服的心。那同样的，做弟兄的哈，你摆大男人的这个架子出来哈，叫女人什么都听你的，然后你根本不 care 她的需要，不 care 她的感觉，不 care 她在属灵上的渴慕，我跟你说，你根本没有办法真正赢得别人对你的 respect。 他只会觉得你是一个很自私的男人。今天只是因为神量给我们的婚姻，神量给我们的环境，为了孩子，他只好委曲求全跟你在一起，但是他不快乐。从来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受造是为了叫别人受苦的，也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说我当初结婚是为了要折磨他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到最后到头来我们给这么多人会可能会带来痛苦？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夫妻到最后最让这个中间的人受伤的不是外面的人，而是夫妻之间我们的配偶？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求神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改正的。如果今天我在这里是辖制女人，叫女人强迫听我的啊，你不听我，我就出去外面拈花惹草，我就在外面去这个名正言顺的，因为你不顺服啊，弟兄姊妹，这都是很丑陋的男人，这是神不喜欢的，神不可能祝福的啊！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弟兄，做好自己该做的，在主面前活出爱的榜样，真正的权柄从爱来的，真正的权柄从爱来的。那真正的尊重敬重这个别人对你的福气，其实都是从爱从生命里面来，那这是我们弟兄们要学的所以在男女争这个谁是基督这个到底谁是主，我们一定要学习要在基督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哎呀，后面的表才40分，我一直看我怎么讲了这么久才40分，对不起不要怪我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自己的这个错误里面出来真正让主居首位的时候，你就发现很不一样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